一篇篇神所漠视的圣经，
一点点天马行空的创意，
一幕幕动人心弦的戏剧，
惊动人心。
朋友你好，欢迎你收听惊动人心广播剧的节目，我是节目主持人月月。今天为你播出的这个广播剧的主人翁是创世纪里的约瑟。在圣经里面很多人都叫约瑟的，因为这个名字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，而创世纪里面的这一位约瑟呢却很特别，因为他是在整本圣经中用了最多的篇幅来描写的约瑟。他是雅各十二个儿子的其中一个，他的一生充满着许许多多起起伏伏高高低低各种的遭遇。这位约瑟在童年的时候因为受到哥哥们的嫉妒和憎恨，于是哥哥们把他卖给了埃及人做奴隶。谁知道过了一段日子，他竟然在一个当官的家里做了管家。本来待遇是不错的，但是不幸的他的老板娘竟然诬告他，说约瑟非礼他，于是约瑟就被抓到了监狱里去了。那么约瑟后来的日子是怎样过的呢？今天为我们讲故事的就是这位管理监狱的监狱长，名字叫哈基。请你留心听今天的广播剧，题目是受到诬告的约瑟。
哎，小乔，开门，有犯人来了。
哎，堂客，你等一下，我来开门。
这么晚呢、啊、
这混蛋就交给你，你好好的看着他啊。
哎，堂客，你肯定他是个男的吗？让我摸一摸，检查一下吧。
挪开你的臭手啊。
哎呀，
明天呢、啊、哈基大人会过来，你要好好的看着他。
当然当然呢、啊、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他的。你看他的皮肤又白又嫩，眼睛也大大的，鼻子尖尖的，你真的确定他是个男的吗？
这你这个白痴，给我滚开，让我来上锁。
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，让我来上锁。
嗨，我不是说了吗，明天呢、啊、他要跟哈基大人会面，我呢会直接把钥匙交给哈基大人啊。小乔，我走了。
哦，那你慢走了。小帅哥，今天你就好好的休息吧，别担心，来日方长，你不会寂寞的，我会陪伴你一段日子的。
至高的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施恩给我，我身旁的人都在陷害我，让我受苦，可是我还是要向你呼求，我知道你会帮助我拯救我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么讨厌我，想方设法的来害我，但是我知道你是慈爱的主，就求你救我早日脱离这困境，脱离他们的阴谋诡计。我要专心一意地寻求你，倚靠你，因为只有你是我的高台，是我的拯救，是我的避难所。现在我只看到前面一片黑暗，求你赐下你的亮光，好让我能勇敢地走下去。上帝啊，我是个软弱的人，求你可怜我。当年我的兄弟们把我卖到埃及来，我以为自己一定活不了了，但是你却救了我，保守了我的性命。今天我被人陷害，下在监牢里， 你知道我是冤枉的，求你继续与我同在，安慰和鼓励我。我实在害怕，胆战心惊，求你赐我内心的平安，让我不再害怕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可怜我这个人，我要紧紧地依靠你，直到永远。
哎，堂客，这么晚了来找我有什么事吗？
哈基大人，请问这个屋子里没有其他人了吧？
没有了，只有你跟我两个人。你看，愁眉苦脸的，什么事啊？说吧。
哈基大人，是这样的，通常监牢里的人我是不会操心的，可是这个人不一样啊。希望大人你不要生气哦。
我不生气，尽管说，怎么回事？
我刚刚抓了一个犯人进去，这是监牢的钥匙。我先给你啊。我呢不想监牢里面其他的狱卒或者犯人侵犯他。
他犯了什么罪呢？
他侮辱了波提伐的妻子。
波提伐就是那个天天和我作对的，我的死对头。
对呀，就是他。波提伐是一个出了名的死要脸死也要威风的人。他想也想不到自己的老婆竟然
嘿，是老天爷开了眼吧？这叫报应啊。堂客，这回你做得好啊，谢谢你来告诉我这个好消息。今天晚上我一定能睡个好觉了。
哈基大人，那我先告退了。时间也不早了，你歇着吧。
慢着慢着，堂客
啊，
你刚才说你要保护那个犯人，不让别人侵犯他，对不对啊？
是啊，你也知道，那个小乔就是疯的，男的女的他都会搞啊，特别是那些小帅哥，他肯定不放过。所以呢？
我明白明白，这个事就交给我处理吧。其实我应该谨慎一点呐。
哈基大人，我不是怪罪大人你的意思，我只是说呢。
行了行了，我了解了。晚上呢，的确需要把囚犯看紧一点。我白天也实在太多事情要办了，难免会忽略了这事。堂客
啊，
我答应你，我以后会注意的。你是我的好朋友、好下属，我不会让你担心的。
那谢谢大人你的理解啊。
对了对了，这个犯人是哪里的人呢？
我的手下和我说，这个人叫约瑟，他是一个挺正直的人，为人忠厚可信。他呢替波提伐打工，波提伐呢非常信任他，所有的事情呢都交给他管理，完全不必操心了。而且呢他越做越好，后来就升了做总管，波提伐全家的事情都交给他管理指挥的。
做了总管，那不简单呐。
是啊是啊，他自己说呢，那是上帝一直在帮助他。波提伐家里的人呢、上上下下都非常的顺服他，欣赏他，没有人说过这个希伯来人的一句坏话。
只是波提伐的老婆跟他过不去，对吗？
就是啊，他们都怀疑啊，侮辱人家的老婆，这样缺德的事情，约瑟是不会做的，所以呢，根本没有人相信波提伐的老婆说的是真话。
哼，波提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家伙？他的老婆也不是好东西。堂客
啊，
谢谢你来把这个消息告诉我。
不客气，大人啊。这个时间不早了，我要先告辞了。
好吧、好吧，你先回家吧。有什么事随时来告诉我，或者来喝两杯也可以啊。
好的，哈基大人啊，那我走了。
好。堂客和我说的事，让我想起年轻时候的我。
当年我只是个军里的一个小官，不懂人情世故，差点就前途报废了。那一年波提乏的老婆已经常常搔首弄姿，会勾引男人。有一次他对我笑，我以为向他笑一笑做个回应只是个礼貌而已，谁知道第二天我就被调到监牢里去当守卫了，想官复原职大概已经没有希望了。还好啊，我办事踏实，上司信任我，过了几年我就当上监牢的总管。当我面对面见到约瑟，他就一五一十地把故事的全部都告诉我了。原来他是家里排行第十一的，还有一个最小的弟弟，他还小的时候父亲送了一件彩衣给他，表示他将来可以承受父亲的产业，但是却引起了哥哥们的嫉妒。他后来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他的哥哥们知道这个梦之后就更是火上加油，再加上他的父亲明显是对他特别的偏爱，哥哥们于是把心一横，要把约瑟扔到坑里去，希望治死他。可是约瑟命不该死，他被人卖到埃及去做奴隶，后来又成了波提乏家里的管家。本来约瑟以为波提乏会让他重获自由，让他再见到父亲的面，结果他却掉到另一个坑里去，这一掉可以说是永无翻身的机会了。哎，说也奇怪呀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我越来越同情这个约瑟，甚至越来越喜欢他了，他是一个很值得信任的人呐。后来我把监牢里的事情全交给他，我一概不理。而约瑟做人办事啊，都有一个原则，就是他对自己所相信的上帝永远是忠心耿耿的。约瑟，你说你那位独一的真神上帝，就是你说的希伯来人的神，到底是怎样的？我想听一听。
哈基大人，他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也就是天上地上的，包括天上的星星、海里的鱼、地上的飞禽走兽，都是他创造的。他是永恒不变的上帝，我要一生一世侍奉他。
可是你连自己的前途都没了，怎么能侍奉他嘞？
不是的，我相信上帝会为我计划一切的。他告诉我说，我将来会成为整个家族的领袖。
你真的相信这些吗？别忘了，你现在还是个囚犯呢，说不一定你这一辈子就待在这儿了。你以为还有希望再跑到外面去吗？算了吧，约瑟，其实啊，你现在还活着已经够走运的了。像波提乏这样的小气鬼，你这样丢了他的脸，他早就应该把你的头砍下来，是他向你宽容才让你继续活下来呀。
不是，是上帝把我的性命保存下来，因为我的生命是属于他的。每一次我痛苦不堪的时候，我都向上帝呼求，每一次我这样祷告，上帝都听我祷告，怜悯我，他保护我，他成了我的依靠和保障。我也知道我只不过是一个卑微的人，就像一阵云雾那样，出现一会儿，风一吹就不见了，没有什么可夸的。正因为这样，我更要时时刻刻地亲近上帝，每时每刻地依靠他。
我真是希望你的上帝会保护你。俗话说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你能熬过这么长的日子，已经是很不简单的。好好的继续活下去吧。
哈基大人，谢谢你的鼓励和提拔，我会尽心尽力地服侍大人，像服侍上帝一样把工作做好的。
嗯，真是个好样的。 瞧你年纪轻轻，懂的事还是不少的。嗯，也许就像你说的，真的有上帝在帮助你吧。过了几年，约瑟这个监牢的主管变得越来越成熟了。监牢里所有的囚犯和士兵都很尊重他，个个都听他指挥，而约瑟办事也的确公正有道，赏罚分明，绝不含糊。以前拿来贿赂士兵的钱，现在都用在囚犯的身上，监牢里的墙壁都刷得干干净净的，他的被子都全部洗过，焕然一新。囚犯得到批准，一个星期洗一次澡，他们也觉得越来越幸福，几乎比得上法老养的宠物啊。约瑟很快就学会了我们埃及的数学，懂得算术和记账，并且非常的精准，所以他成了我的左右手，帮助我解决了不少的难题呀。每逢我看见约瑟发愁的时候，我心里的确有些难过呀。我在心里也默默地祷告，求他那位上帝怜悯约瑟，救他脱离这个苦境。其实啊，我不肯定这位上帝会不会听我这个埃及人的祷告，不过我的祷告应该是认真的哦。
九正善长，你们怎么了？愁眉苦脸的。
约瑟啊，我们昨天晚上呢，这都做了一个梦，这两个梦呢有点相似，但是呢又不一样。
嗯，是啊。
哎，他们说你很聪明，能解梦，所以啊，哎，我们想找你帮我们解解梦啊。哎，我们担心呢，这些梦，哎呦，会不会有什么不祥的预兆啊？
嗯，是。
解梦的事不是我一个人能办到的，但是上帝会给我智慧，好吧？你们把梦告诉我，可以吗？
是这样的。我做了个很奇怪的梦，梦里呢，我看见一棵很大的葡萄树，有三条分枝，这枝叶呢都很茂盛，长满了葡萄。突然呢，我发现手里拿着一个杯子，哎，我还摘了一些葡萄下来，给法老压葡萄酒，然后呢再递给他喝，哎，他就喝了。
九正，
嗯。
你的梦是这样解释的
哦，
三根树枝就是三天，三天后法老就会让你离开监牢，官复原职。
哎，真的？哇，那我要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喽！
哎，九正啊，你官复原职，请你在法老面前替我美言几句，可以吗？
嗯。好，
你也知道，我是被我哥哥们出卖了，才来到埃及这里，我根本没有做过什么错事，我是冤枉的，我再也不想待下去了。
就是嘛，我早就说了，月色最能解梦了，我没说错吧？
是，
哎，恭喜你啊，你快要做回一个自由人了。对了，月色还有我啊。我也做了个怪梦，你也给我解释一下，可以吗？
啊，那善长，请你也把梦告诉我吧。
哎呀，我的梦是这样的，我看见三个箩筐，箩筐上都放满了大饼，我把箩筐扛在头顶上，飞鸟过来，就把箩筐里的饼都吃光了。约瑟，你知道了。我以前是给法老做饼的，这本来就是我的职业。你说我这个梦是什么意思？哎，你快点说啊！
哎呀，善长啊，
啊，
你的梦是这样解释的？
哎，快说快说。
三个箩筐也是三天的意思
啊。
法老会召见你们两位，可是只有九正可以官复原职。
啊，
而你呢，就会被法老砍头。
什么？
他还会把你的尸身挂在树上，
哦，
让飞鸟
来吃你的肉。
啊，这不可能！我的梦跟他的梦不是一样的吗？怎么他能重新做官，我却要死？哎，你这个骗子，胡说八道，你骗人！哎，你那个上帝简直是个废物，是混蛋！我们都是囚犯，我们都在坐牢，凭什么他能离开这儿去做官呢？我却要死！我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继续在这儿坐牢，坐到死，坐到死啊！是我说的，哼！
我只是照上帝的指示，把梦的意思告诉你们，我不会乱编故事的。
事情真是像约瑟所说的，三天之后，九正就得到了法老的宽恕，离开了监牢，而且重新做官，继续当他的九正，而那个可怜的善长就被杀了。约瑟特别提醒九正，如果他出狱了，就在法老面前美言几句，让约瑟也早日重获自由。可是这个九正啊，却忘了约瑟，让约瑟继续在牢里熬他的苦日子。有些囚犯对约瑟也不太友善，故意的讽刺他说，你的朋友把你早忘了吧，太可怜了，让你在这里陪伴我们，还要再等多少个春夏秋冬啊。约瑟听到囚犯这些话，心里肯定也是不舒服的，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因此而大发脾气，每一次他都是带着微笑或者是默不作声地走过去，当没有发生什么事儿。有一回我也忍无可忍了，就凶巴巴地跟那些囚犯说，你们这些混蛋，约瑟有虐待过你们吗？你们的皮肤干燥裂开的时候，不是约瑟给你们抹油吗？你们牢房里的苍蝇、狮子和老鼠，不是约瑟替你们赶走的吗？你们竟然这样取笑约瑟，真是没有良心呐！如果你们这样讨厌约瑟，行，我就叫以前的那个监狱长回来，让他好好的惩治你们。嘿嘿，结果个个都说，不不不，不要像以前那个回来，约瑟对我们很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就这样啊，两年过去了，监牢里的囚犯还是日复一日的生活，约瑟开始有点灰心了，但是他脸上还是带着笑容啊。这个约瑟本来就是一个富家子，前途应该是一片光明的，可是啊，一瞬间就变成了一个阶下囚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呀。可是啊，他一直依靠他的上帝，天天向上帝祷告，天天都是那样勇敢着生活着，难道他真的不怕老，不怕死在监牢里吗？我真是佩服他呀。直到有一天，奇妙的事发生了。
主啊，你是我生命的主，我投靠你，我得罪了你，求你宽恕我，赦免我的罪孽。主啊，今天我依然是个含冤的人，如果你愿意，求你救我脱离这可怜的光景吧。
哎，约瑟，约瑟，约瑟，法老要召见你啊，快快快，出来出来。
到底法老王为什么要召见约瑟呢？是要杀死他，还是有别的原因呢？如果你想知道的话，只要读一读《创世纪》，从《创世纪》40章开始读，你就会知道故事的发展了。约瑟的一生确实是充满着许多的波折，人生路崎岖不平。难得的是，在面对各种的危难和打击的时候，他都没有动摇对上帝的依靠。正因为他每时每刻都紧紧地依靠着上帝，相信着上帝，最后他得着了上帝大大的赐福。约瑟的生平正好说明了人的一生本来就是充满着崎岖不平的经历的，可是上帝对人的眷顾是永远不改变的。 因为上帝是信实的、慈爱的、大能的上帝。朋友，你今天是处于人生什么的阶段呢？是不是正在人生的低谷当中呢？你会不会感觉到一片黑暗，非常无助，非常难过呢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请你打开你的心门，让上帝进入你的心，帮助你，为你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你重新看到人生的光明。耶稣自己说过，我就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朋友，如果你希望得着上帝的帮助，得着生命的光，我鼓励你和我一起祷告，求上帝亲自帮助你，拯救你。现在就请你一句一句地跟我祷告吧。上帝啊，我需要你，你是我的拯救，我的帮助，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，让耶稣来掌管我的一生，求你带领我离开黑暗，得着生命的光，天天过着光明的生活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
人梦浮